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被判罪。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，因我的名驱逐魔鬼，说新语言，手拿毒蛇，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受害，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以使人痊愈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们赞美你。
我们庆祝保禄的规划，福音就是很清楚的是他规划以后得到的使命，往普天下传福音。那读经一，我们听见了路加的一个历史性的叙述，当然是路加自己讲的故事啊，就这个核心的历史的原因和内容。另外还有两次路加让保禄在中途搭使徒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辩解，也提了这个事件。保禄规划是一个奇怪的名词，我觉得了啊，规划他其实没有离开过天主嘛，所以很难讲啊，规划、皈依、悔改都可以，我们继续用这个名词没有问题啊。那我比较喜欢想的是，保禄就是越来越深的认识天主，或者被天主教导认识他，带领认识他。我们人怎么样可以认识一个对象啊？特别是当对象极大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以认识啊？想起这个苏轼的话吧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不是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我们现在是禧年啊，教宗定为朝圣的禧年啊，叫我们去朝圣。什么是朝圣？但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嘛。那朝圣毫无疑问必须离开目前的处境。我们人必须寻找天主，或人必须要回到天主内，有两条路，一条就是永远在天主内，一条呢是你从现在出发，绕了世界一周回到原点。我们不是唱那首歌吗？天主住在我心中吗？可是我们也明白，离开很重要。不离开，我们就永远看不见全貌，这是我们人的限制。特别是我们认识对象是极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你跟小鱼说大海有多大，他不会想，不会了解的，因为他在海里面，他不会了解的。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发现这一个事实？保禄的故事给我们不少启发。他必须离开耶路撒冷，虽然他出发的目的不好，但必须离开耶路撒冷。我们可以相信，从今天最根本的基督信仰来看，当然是天主带领他离开，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。我们读这些故事该提醒我们自己啊，就我们不用什么事都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们读了很多以前没有读过的故事啊，别人的生命经验都成了我们的典范或者我们反省的资源。我们应该看见好的例子，我们就可以学习。这保禄的故事，它是一个不断追寻天主的路程。这么诚心寻找天主的人，天主会帮他，让他找到。我们知道，今天如果你讲保禄规划的话，我们其实也要讲那个阿纳尼亚，他也悔改的，不是吗？ 每个人都需要，每个人都需要去想，我们的信仰最大的麻烦是我们自己以为很虔诚。我常说我最怕碰到这样的教友，说我什么都不怀疑，我很怕碰到这样的教友，但我知道他也诚心这么说的，他很难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什么都不怀疑，那我们的信仰好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那不对，我们天主远大过我们，我们永远得不断的深入，在不断深入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很多次，甚至于可以说每一次都经过一些困惑、怀疑、挣扎、考验，我们才往前走一步。我一直是按照现状行礼如仪，那不行的。我们把天主就锁在我们的思想里面，我们就无法去认识我们天主远超过我们，我们就只活在一个自我的想象的信仰当中。朝圣一定可以认识天主吗？也不一定。很多人走遍天下，其实没有离开过自己。我无意去责备谁啊，我现在朝圣旅行很流行嘛，非常流行嘛，就是我看过几个朋友们分享他们的朝圣，特别是走了这个40天甚至80天。当然我可能看见他内心世界了，但我们看见都是相片的分享，我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，好像这个朝圣者一直想的是怎么样把他的经历跟一切人看见，那不是一件坏事，可是内心呢，跟神来往的经验呢，可能不是图片，甚至于不是文字可以分享的，那真的是人就真正的去寻找天主那个最根本的可能。保罗给我们典范，当我们愿意出发的时候，天主帮助我们。我把保罗的一生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他的生命有两个贵人，第一个是我们今天碰到的阿纳尼亚，第二个呢是巴拿伯，是这两个人本来都是非常担忧的，我对保禄多少有一些疑惧的啊，就在天主的圣神感动之下，他们首先接纳了保禄。那这是让保禄在整个信仰经验里面他自己找寻，他也发现那天主的恩宠常在。我们今天问我们自己，朝圣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了，明天是我们常年期第三主日，什么主日知道吗？明天是圣言主日，读经一个旅程，非常好的朝圣之途。我跟大家分享啊，就请这个苏里不要介意啊，苏里开始每天读2-3章圣经啊，在圣母经里面听见的，那是一个榜样啊，或者是个例子啊，我们可以试着，我们肯做的事情就做得到，我们肯做，我们必须出发，我们必须出，这出发是悔改的开端。当我们绕了一圈以后，我们会真正的发现天主引导着我们，真正的发现他，那这是悔改的过程，这是发现天主的过程。保禄走在前面，带领我们跟随他。